好，今天的题目是舍己的丈夫，我们低头祷告。神啊，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是我们心灵的粮食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，让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天这段经文是第二次讲了，跟上次一样，这一段经文的大前提是在五章二十一节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因为前面都是讲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标记，被圣灵充满标记之一就是彼此顺服。弟兄姐妹啊，神的命令是不难守的，是轻省的。神带我们走的是一条最轻省的容易的路。上一周呢，是对做妻子的姐妹们讲的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那做妻子的姐妹们，我们都听到了啊，愿姐妹们都走上这一条轻省的蒙福之路。今天呢，神要对丈夫说话。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对丈夫所说的话比对妻子所说的话多多了。是不是不乖的要多说几句呢？不是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婚姻是不是幸福，神把更重大的责任交给了丈夫。所以做丈夫的弟兄们，请仔细听啊，这是今天的大纲。丈夫爱妻子要舍己，要像爱自己的身子那样爱妻子。丈夫要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，丈夫要爱妻子要舍己的爱。第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请问各位丈夫，你们爱自己的妻子吗？你们自己跟神说，心里跟神说，我爱自己的妻子。神在这个地方，二十五节这句话，神这里用的是命令，要爱。在论述夫妻关系整个的这一段经文，22到33节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命令只有两个地方。25节，这是第一个地方，命令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。第二个命令呢，是在最后一节33节，也是说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。这两个命令都是神向丈夫所发出的命令。为什么爱要用命令呢？我们以为爱就是靠自己感觉跟喜好嘛，我不爱的人靠命令怎么可以爱得起来呢？那不是强扭的瓜吗？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啊，爱不爱的那是要凭感觉嘛，有感觉那就继续，那没有感觉啊就散了。谈恋爱的时候是如此，那么结婚了以后呢，那知道要稳定下来了。但是呢，再美妙的爱情哈，也经不起啊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。到后来呢，就是啥感觉也没有了。所以很多人呢都会感叹啊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那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对爱要用命令呢？因为神知道我们其实根本都不懂什么是爱。真正的爱哈，不是凭感觉，不是凭喜好，不是凭我内心的冲动，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。真正的爱是舍己的爱。这样的爱呢，是一种 意志的选择，不是靠感觉，而是靠着向神降服的意志，顺服神的命令，就好像士兵听从上帝的命令一般。这里的爱呢，这个爱哈、啊、是阿嘎培，就是中文有时候爱加倍。阿嘎培的爱呢，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。人的爱它是有条件的，人那里根本没有这个爱，只有神那里才有阿嘎培的爱，无条件的爱。除非我们做基督徒的愿意顺服神，愿意听从他的命令，用属于神的爱来爱对方。刚才我们做丈夫的心里面有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呢？你爱自己的妻子吗？假设大家的回答都是是的，我爱自己的妻子，那么接下来请问你是怎么爱你的妻子的呢？神不但给丈夫有了爱妻子的命令，也树立了怎么爱妻子的榜样，就是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。那第一个呢，要点就是基督为教会舍己。丈夫要像这样啊，丈夫爱妻子也要爱到愿意为妻子舍己舍命的这样一个地步。刚才说了，丈夫对妻子的爱啊，是神的爱。神的爱的特点就是一种忘我的、无私的、付出的、牺牲的这样的爱。这样的爱是出于理智的，出于意志的，出于心灵的，不是一种激情啊，一种感觉，是那种意志和忠诚，是一种励志然后的尾声的这样的一个爱。这种的爱呢，就是竭力的要给对方最大的好处，哪怕对方不配得，他也不可爱，也要用坚强的意志这样的来付出。如果一个丈夫能够这样的去爱妻子啊，忘我、无私、付出、牺牲，是发自内心的用坚强的意志、用热情、用尾声来爱妻子的话，妻子一定会融化在丈夫的怀抱里，甘愿的接受他的权柄，以他为头。基督为教会舍己，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教会。基督把自己置于死地之后，才产生了教会，也得着了教会。基督对教会的爱是舍己的爱，舍己就是给出去，舍己不是占有，不是要从妻子那里得到我想要的，而是我有什么可以付出给妻子的。丈夫对妻子的爱如果不是自私的话，妻子是知道的。丈夫如果是牺牲自己的利益，为了妻子而谋福利，为了她要让她幸福的话，这样的丈夫哪一个妻子不会受到激励而心甘情愿地顺服他呢？基督徒的婚姻啊，不是顺着情欲撒种，我们的家庭不是让我们堕落的地方，是我们基督徒门徒操练的地方。无论是丈夫要舍己，妻子要顺服，看上去好像是两种不同的美德，其实背后都是要舍己。真正的爱都是舍己的爱，神对夫妻的要求是一样的，就是都要舍己，彼此顺服。这里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这句话刚才说了，是对丈夫说的，这是神的命令，因为神规定丈夫是头嘛，做头的要这么做，要用舍己的爱来做。做头呢，不是说我要作威作福，就是我说了算，不是要用权柄，甚至用强迫、用威吓，而是用爱，就像基督那样降卑自己为教会舍命。丈夫只有这样来爱妻子，他的爱、他的权柄才代表着基督的权柄。在以弗所书的这一段哈、啊，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这一段呢、啊，这个经文常常被扭曲，有一些误区啊是需要被消除的，所以在这里我就一起来说一下哈。第一个误区呢，就是认为妻子可以被丈夫任意的控制甚至虐待，男人 人通常认定啊，女人是可以任意由他们控制的，可以随他们的喜好来随意的对待的。有一个可怕的事实啊，就是这一节经文啊，一直被男人们当作一根鞭子或者一根权杖，好像这个女人成了一个挨打的角色一样啊。妻子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丈夫是妻子的头啊。就算是没有信主的人啊，他们从来没有读过这个经文的人，他们都会引用这句话啊。可能在吵架的时候，在什么时候都要把这句话说出来。妻子呢，好像也像一个，是不是总在扮演一个低三下四的角色呀？丈夫总是好像有一个更有决定权，那妻子呢，一直都被看作是不是好像是丈夫的产业呀？丈夫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随意对待她呢？我爸爸的老家，我们填户口都要填祖籍哈，虽然祖籍没有去过哈，我爸爸的老家是在山西的一个农村里面。在我不多几次回老家的过程中，就有一个印象。我回去的时候跟着他们在一起，我看到女人们，是不能够上桌跟男人一起吃饭的。那他们在哪儿吃啊？他们就在厨房吃。而且呢，女人不吃肉，为什么不吃呢？他们说哪有女人吃肉的，多可怕，哪有女人吃肉的？哇，我十分震惊啊！而且好像打老婆也十分的司空见惯。我在想，我说这是啥地方啊？太落后了啊！要是女人生活在这样的地方，实在是啊，太悲惨。但是现在又怎么样？咱们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，咱们又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因为有妻子必须要顺从丈夫的这个经文，即使做丈夫的对妻子虐待，也可以按照这个原则把他的行为合理化呢？有一本书啊，是《打字顺服》，这是阿尔斯多夫他写的。他列出了保罗的教导，就是这一段教导怎么被扭曲的这种恐怖细节。里面呢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妻子哈、是被丈夫打过的。那么基督徒呢，令人难受的就是这个，18%的基督徒的妻子都表示呢，曾经遭到过丈夫以某种形式的虐待。那其中5%是受到了身体的虐待。这研究还指出啊，如果男人他属于比较保守的那个宗派，那对婚姻的观念呢又是传统的那个观念，也就是说大男子主义那个观念很强的人呢，他们虐待妻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那我们教会呢是公开反对虐待妻子，如果有人虐待妻子，无论是情感上他在外面乱来伤害了他妻子的情感，无论是在身体上他家暴身体上伤害了妻子，都会受到指责，而且会受到教导，目的是要让他可以悔改归正，并且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呢执行教会的纪律，对虐待妻子的人予以处罚。第二个误区呢，就是贬低女性的大男子主义的心态。大男子主义心态的人呢，就认为女性比较卑微，不一定嘴上说，心里是这样啊。他们不一定出口伤人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做丈夫的常常以轻蔑或者挖苦的语气来嘲笑妻子的知识水平啊，他们所担忧的那些事儿啊，还有他们做饭的水平啊，工作的能力啊，他们思维的模式啊，还有他们生活的习惯啊等等。当然啊，做妻子的也有可能会犯上同样的毛病，但是丈夫更容易轻看自己的妻子，随口说一句啊，你懂个啥，你懂什么，你根本不懂这个，我看的东西你平时都不看，你哪里知道这些。弟兄们说啊，是不是你常常脱口而出的话？贬低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心态，整个社会都有哈。就看看我们的电视，还有电视节目的那个题材，集中在什么？强奸、暴力、 把女性当作商品来利用。有统计说四分之一的题材都跟虐待女性有关，社会上制造出千奇百怪的贬低女性的那种方式当成娱乐。哦，我们基督徒远离这些娱乐，不要去看这些哈，绝对不要有这种贬低女性的态度，它绝对的跟基督徒的身份是不相配的。神安排丈夫做头，不是给丈夫有优越感和任何的特权，而是指出丈夫他有责任来为妻子舍己，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。做丈夫呢，就是要付出而不是索取，丈夫要甘愿地放下自己，就是舍己，付出自己，做出牺牲，让妻子得到幸福。一段婚姻的关键就在于丈夫的爱呀，他的爱对于婚姻有直接的影响。基督不但为教会舍己，而且基督爱教会还有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使教会成圣。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，26-27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里看到基督爱教会的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使教会成为圣洁。基督爱教会的目的不单单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，而是要把我们带到圣洁无瑕疵的地步。同时呢，这也是告诉丈夫们要如何在圣洁中来爱他的妻子。这里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水呢，在这呢是指的圣灵。主耶稣曾经他也把水比作圣灵，比如说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那指的是圣灵。那人是怎么得救的呢？我们知道是圣灵借着真理的道在人的心里面工作的结果。同样，我们基督徒成圣，要过成圣的话，成圣的生活的话，也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成圣呢，就是分别出来，分开，分别出来。基督洗净教会的目的是要献给他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。我们教会这一群人原来是一群污秽的罪人，因着基督的拣选呢，我们在地位上是成圣了，但是实际上呢还差得很远，所以我们就要过成圣的生活啊，应该要洁净自己，脱离污秽，才能够跟荣耀的基督相配。这里说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是啥意思呢？玷污是指外面来的污秽，皱纹呢是指内部的老化。当心脏不够的时候，就是心细胞出现不够的时候，皱纹就出现了。当男女在订婚的那一刻开始啊，其实就是把对方都分别出来了，彼此都分别出来了，都要为着对方来保守自己的圣洁。如果一个受了玷污的新娘，或者是新郎，或者是一段受过玷污的婚姻，那是不堪想象的。丈夫爱妻子到一个地步啊，他可以牺牲自己，那么他的爱不但能够保护他自己，也能保护妻子的纯洁。丈夫的爱可以使妻子呢不受玷污，还有没有皱纹的事情。玷污呢，就是比喻那些让婚姻受到很大损失的那种错误，有些是很严重的错误。这种错误一旦发生啊，很难从人的身体或者心灵的里面被抹除干净。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虐待妻子，还有淫乱，还有婚外恋啊，这些都是玷污啊。那皱纹呢，就是没有让爱情保鲜的那些东西，没有让婚姻保持活力，褪色了，老化了的那些事情。有些事情长期以往这个样子呢，就会让婚姻慢慢的变得褪色，变得老化，索然无味。比如说一些什么事情呢，比如说家里有一些事情是 很有压力，那么就不想去碰它，就一直埋在那里。那么对有些问题呢，就是刻意的要回避要逃避，不想去碰它。还有呢，就是常常的发脾气，你知道那脾气在家里好像不受控制啊，这个是让婚姻失色的，或者是你情绪就激动起来，随意的激动的情绪，或者呢你说话都不算数，还有呢你都严重的让对方受到忽略，或者呢极度的自私，就像这些了，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都是生命的东西了，这些呢都是长期以往都会让婚姻变得老化褪色，出现皱纹。那丈夫的爱啊，如果他用基督的爱来爱妻子的话，舍己的爱的话，就能消除这些皱纹，让婚姻保持朝气。丈夫的爱能够让爱情保鲜的，可以在让妻子在爱的滋润之下成为美丽圣洁的妻子。有一个故事是九头牛作为聘妻的礼物的故事，可能大家听过，也许没听过哈。就是在太平洋的岛屿上，要娶一个女孩为妻的话，是以牛作为聘礼。女孩长得越美丽，男孩就要多送几头牛啊。那村里呢，有一个非常英俊的男孩，那所有的女孩呢都暗恋他。哦，传出来他要娶亲了，大家都引颈以盼，还不知道花落谁家。最后消息传出来，哦，他要娶的是一个最不起眼的一个女孩。哦，那个脸呢，就是好像是大脸盘啊，然后走路也是好像外八字啊，讲话又是大喇叭呀，像一个男人婆一样啊。哦，全村的人跌破一地的眼镜。到了提亲的日子呢，哎，女孩的父亲想，哎呀，我的女儿能够嫁出去已经是托天之福了，但是呢无论如何还是多要几头牛比较好。啊，男孩到了女孩的家啊，还没有等到这个丈人啊提出要求，他就主动说，我希望可以用九头牛作为聘礼。哇，平常的人家嫁女儿三头牛就了得了。哇，这个父亲惊得半天说不出话啊，全村的人都哗然。当然故事没有结束哈，半年以后，这个女孩哇长得越来越漂亮，哇她说话莺声燕语，哇好听极了，走起路来摇曳生姿，哎呀美极了，她的皮肤白里透红啊，漂亮极了啊，全村人都很好奇她的改变，哎，就说怎么回事，你是吃了什么还是擦了什么还是学了什么，他都摇摇说没有没有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想，我是指九头牛的女人啊。问问我们丈夫啊，弟兄们，你们的妻子指几头牛啊？如果你把她看作珍宝，舍命的爱她，你就会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妻子。基督爱教会，把自己给了教会，目的就是要让教会成为圣洁。成为圣洁的目的是为了把教会献给自己，这是目的中的目的。今天我们的教会还有世上的教会可能都是有瑕疵的啊，好像灰姑娘，好像穿的也不好看，好像也身上脏兮兮的啊，不好看。但是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羔羊娶亲的时候，教会基督的心腹完全的圣洁进到荣耀里面。我们参加婚礼，大家想过没有，那个婚礼中的焦点是谁？就是新娘子。新娘是每一个婚礼的焦点，我们看到每一个新娘啊，哇，她都是那么容光焕发，圣洁无瑕，美丽动人，都好像是完美的。哎呀，一个一个新娘，女人一生啊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做新娘子的那一刻啊，我们人都能做到，神更能做到了。到那一日，神就能让他的教会，就是基督的新娘， 成为完全圣洁无瑕完美的新娘，而且这个美丽啊会一直的持续下去，直到永远。原来啊，神创造我们人类的婚姻是为了预表基督跟教会的。丈夫要如何爱妻子呢？前面讲了，丈夫爱妻子要舍己，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，那是一个类比啊。现在又转到了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丈夫爱妻子要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。28-29节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不息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。丈夫爱妻子，除了要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那样爱妻子，还要像爱自己的身子那样来爱妻子。每个人对你的身体啊，那个爱护是自然的，这是一种本性。每个人对自己身体的爱护啊，是自己的本性。当受到任何伤害的时候，你都会自然的要保护自己啊。当你的手握着发烫的锅了，你会怎么样？肯定马上松手，你绝对不会紧紧的抓着那个滚烫的锅不放吧。这个就是丈夫爱妻子的原则哈、啊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这句话让我们丈夫啊来看妻子的时候，应该看妻子跟自己是一个人。妻子所受的痛苦，或者她的快乐，或者她的忧愁，或者她的危险，我们做丈夫的都感同身受，因为是自己嘛，是一个人，是自己嘛。如果说妻子跟你说，你这样说，你这样做，我感到很生气，很痛苦，你就赶快停下来。因为是你自己嘛，停下来，这是你的本性嘛，要停下来。这句话呢，也包含了丈夫对妻子的忠诚跟坦白。因为是对你自己呀、啊，是对你自己呀、啊，谁会对自己有私心呢？谁会对自己隐藏什么秘密呢？谁会对自己来监视自己呢？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29节说，这是十分自然的常理。当我们身体有不可爱的地方，我们自然都接受，而且很会爱自己的。就是我们做错了什么，我们也很会为自己找借口，很会体谅自己的。那对妻子的爱也是一样，没有人恨自己的身子。这里说总是要保养不息，像基督待教会一样。保养就是供应营养啊，给身体营养。顾惜呢，就像母亲对小 baby 一样，那样的爱护亲切的照顾。基督的身体虽然有很多是不完美的，但是基督却保养他，温柔的照顾他，为了要使他成为圣洁，不断的提供各样的营养让他成长。基督顾惜教会，保护教会，不许外来的异端邪教的侵犯，也不许内部的纷争来伤害教会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丈夫都要效法基督的样子啊，全心的真爱、珍惜、温柔的照顾自己的妻子，保护她，不要让她受到伤害。有一本书哈、啊，那中文翻译呢，就是如何抓住你妻子的心啊。这里讲到妻子有十大需要，我们今天说不了十大，看看前面五个需要吧。第一呢，就是妻子有什么需要呢？需要感觉到她在丈夫生命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，比如说比丈夫的母亲重要，比孩子们重要，比朋友，比工作，比你的野心，比你的手机，这些都重要，比房子重要啊，比车重要。妻子需要感受到她在丈夫生命中是非常重要，超过这些。第二个呢，妻子需要知道丈夫愿意安慰她。既然是安慰嘛，那就不是教训啊，不是上课啊，而是很温和的愿意认同她的感受， 愿意陪着他，跟他同行，跟他一起经历，不要老是急着教训他，也不要老是急着就提供解决的方法，而是愿意去安慰他。第三个呢，妻子需要开放的或者不受干扰的沟通。当妻子她能够进入到丈夫的内心世界，知道丈夫，哎，你在想什么呀？这个事儿发生你什么感受啊？或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或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还有你有什么困难？你有什么挣扎？啊，如果妻子能够这样进入到丈夫的内心世界，跟他沟通的话，哦，妻子就会感到非常的安全，因为被信任了，被珍惜了。第四个呢，妻子需要得到赞美，赞美能够让妻子感受到，哦，她在丈夫的生命中是非常珍贵的。丈夫们啊，多多的留意还有欣赏妻子所做的努力。那第五个，妻子需要亲近丈夫，被拥抱。这个呢，是除了性生活之外，以身体的接触来表达对妻子的爱。就是当这些，他列了十个啊，我想我们看了前面五个。当这些需要得到满足啊，妻子就会获得安全感，并且在他的生命中发出璀璨的光彩。另外呢，还有一本书是《爱的语言》。我们弟兄肯定是爱自己的妻子，但是这个爱的语言呢，我们也需要了解啊，需要学习。爱的语言里面呢，第一个就是触摸，要用身体去表达爱意，去触摸、拥抱啊、亲吻啊，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语言谈话，用语言来表达你的爱，包括肯定啦、安慰啦、鼓励啊，说我爱你啊，你多么的宝贵啊等等这些话语，就我们说甜言蜜语啊，我们是吃这一套的，弟兄，啊，我们吃这一套。所以你们要说啊，要说在家里面。那第三个呢，是殷勤服侍，就是用行动。我想我们很多弟兄都会这个啊，用行动多干活啊，让妻子感到舒服哈，多干活啊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供应，用供应来表达爱，满足妻子的需要啊，经济上的需要，身体上的需要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给时间，花时间去陪伴对方。做丈夫的弟兄们啊，照着自己妻子的需要去爱她吧，用她能够懂得的语言来表达你爱，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，要表达，要表达出来。上次说到女人重爱情，丈夫要爱妻子，要保养顾惜她，要知道怎么样去做啊。所以丈夫要谦卑的学习，主动去表达你对妻子的爱，主动去改善你的婚姻关系。如果丈夫这样的去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，好像对待自己孙子那样的话，两个人的婚姻一定是截然不一样的。做丈夫们的哈，你们下来仔细琢磨一下，什么是保养顾惜，哎，这两个再好好去琢磨琢磨啊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这样去对待你的妻子的话，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。啊，刚才我们讲到前面两个啊，回忆一下啊，一个是丈夫要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，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那样。第二个，丈夫爱妻子，要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，总是保养顾惜，就好像基督带教会一样。我们已经知道了前面两个类比，现在下面这个呢，要进入到第三个啊。第三个呢，类比。其实是更加引人入胜的，因为要谈到一个极大的奥秘，就是要与妻子联合啊。我来读30到32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就是骨卷在这个地方还有一句，就是他的骨他的肉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这里讲到夫妻相爱的关系， 前面是讲夫妻彼此之间如何相爱，这儿呢是讲夫妻结合相爱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不单单是对信徒的家庭的一个安排，还表明了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奥秘，就是基督跟教会联合的奥秘。三十节这里说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就是他的骨他的肉，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来创世纪第二章啊，那个地方神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，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，很显明哦，从一开始夫妻的结合，人类开始就是被用来表明基督跟教会关系的。所以基督徒夫妻的结合除了家庭以外，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，就是要表达基督跟教会的联合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除了前面讲的夫妻相爱之外，不仅仅夫妻相爱是我们各自的本分哈，夫妻还担负着一个共同的一个责任，就是借着他们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，来见证基督跟教会的联合。三十一节啊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跟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为这个缘故，就是上面说的这个三十节，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跟妻子联合。可见呢，这有两个联合哈，基督跟教会的联合，丈夫跟妻子的联合，这两个事件属灵的意义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，是有重要关系的。就夫妻的结合，表明基督跟教会的合一。但是怎么样可以合为一体呢？这就是说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是指着保罗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。既然说是奥秘，那就是神若不启示我们，我们人就没有知道的。夫妻二人能够成为一体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在若干程度上可以能领会基督跟教会合一的这个意义。我们以弗所书讲到这儿，大家都知道哈，以弗所书的重点是教会论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身上的肢体，我们是归于基督的，跟基督同死同活，现在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我们再也不能看自己是一个个体了，而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呢，应该由他来定位，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权利不再是用社会上的标准，而是用基督所赋予我们的标准。那么跟基督合为一体呢，也带给我们使命感，在基督他的救赎计划里面，我们有份参与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。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，上次我都讲了，是很不容易的，要不断努力的离开，因为我们很想回去，稍一不留意就回去了，很难离开的。那这样这个离开呢，也是全方位的离开，从身体上住的地方地理位置上要离开啊，经济上要离开，创造条件要离开啊，感情上也是一样要离开。许多婚姻上的那个出现问题呢，都是跟离开的不好有关，你这边如果离不开，那那边呢就联合不起来呀。离开的目的呢，是要去跟妻子联合，目标是跟妻子结为一体。我们在移民的过程中啊，我们都移民20多年了，就看到好多问题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。本来夫妻俩好好的啊，但是父母过来了，帮忙过来了啊，就住在一起了，就很容易出现问题，因为本来已经离开父母了啊，那么现在又回去了，又回去了，又离不开了啊。这个呢是可以注意的，我们可以有智慧的来安排来处理来克服的。这个离开是积极的主动的，不断重复的不停的要离开。那弟兄姐妹，特别年轻的弟兄姐妹啊，要自己学会独立啊，要依靠天父的供应跟带领，不要老是去依赖父母的供应啊。 那离开呢，要把自己的爱跟关注呢，还有优先次序呢，转移到自己配偶的身上。跟妻子的联合也跟那个离开是一样的，要主动的不断的来追求跟妻子的联合，要经常的想办法要跟妻子联合在一起，包括感情上啊、肉体上啊、灵性上啊、经济上、兴趣上，不停的不停的努力的要跟妻子联合起来。人要离开父母，不是说人不要孝敬父母啊，而是人先要独立起来，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联合起来成为一体之后，才能够一起去孝敬双方的父母。夫妻双方的父母啊，都要支持他们，支持他们独立，不要介入到儿女的婚姻里面，也不要为自己争夺自己的权利，否则呢就会破坏儿女的婚姻。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体，是成功的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的结果。两个人联合在一起要享受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啊，但是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特。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舍己哦。真正的成为一体是神配合的，超越了同居呀、性生活呀、生育后代呀，因为动物也是那样，唯独神能够做成真正的成为一体这样的结合。特别是基督徒的夫妻，因为灵跟神是相通的，如果夫妻两个人每天都一起来分享神的话，一起在神里面一起来分享，那神就会在夫妻的灵里面做超然的动工，把他们两个磨合成为一体啊，这个就是神配合的意思。教会呢是基督的新娘，正在等候新郎的迎娶。离开父母象征着教会要脱离最初的老窝，要跟过去的传统要脱钩。只有当教会彻底的脱离一切老化的、老旧的、来自世界的遗传，才可以真正深入的跟基督亲密的联合。教会不是社会啊，我们一定要离开社会这个老窝的影响，努力的离开，从各方面离开，努力的跟基督联合，这正是基督要我们追求的成圣。最后这句话呢，就是保罗的一个总结，33节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这个就是讲丈夫爱妻子是舍己的爱，并且如同爱自己一般，好让妻子成为合神心意的妻子。那妻子对丈夫的敬重呢，也是承认神所赐丈夫为头的地位，甘心乐意的在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让丈夫成为合神心意的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从你而来的，也是为你而存在的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对夫妻都存着敬畏基督的心，听从你的话语。求你让妻子们都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让丈夫们都爱自己的妻子，为妻子舍命，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反映出基督跟教会的联合，让神得着荣耀。也求你让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帮助我们脱离罪恶，一天一天的成圣，成为基督圣洁的妻子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